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又是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我们来预备一颗心。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家庭祭坛，我们来唱赞美诗241首，我生命的君王。我生命的君王，来，一二三，我心所喜欢，我灵魂所仰望，就是我生命的君王，随时赞美你，随处称颂你，上绝不能满我心肠。我心所喜爱我的主，我良人，声音温和绵永慈祥，天使召见你，大声唱圣歌，呼应我们所唱诗章。我心所恋慕，我全身所归属，我君王永居我内心，我生命希望，福乐全在你。我要依靠你，情更深。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就是我们生命的君王。生命的君王，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荣耀你。我们今天晚上要奉读的圣经是诗篇14篇。我们大家来翻开诗篇14篇，这里的主题是什么呢？这里作者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作者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作孽的人难道都没有知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诗篇14篇1到7节，一二三。以完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第二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第四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第五节，他们在哪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第六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阿们。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这是作者在第四节提出的这个严肃问题。诗人在这篇里面提出这个问题，为何如此多人在作恶？ 难道他们都没有知识吗？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吗？难道他们真的不懂得分辨是黑还是白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犯罪的要受审判吗？以前我们真的以为犯罪的人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没有什么读到书的人，以前是这样认为。现在才明白，犯罪的人都是有头脑的人，他们不只是犯罪，而且他们是专犯大罪大恶的案，头脑不厉害都不行的。这些犯法的人不是不知道律法，而是专挑战律法，他们在律法的漏洞中来往来奔走，他们的头脑是很厉害的，他们是有知识的呀。我们有时钥匙不见了，我们要开门进屋子里面去都、哦、没有办法，有锁匙的人要进门都很难，他们没有锁匙的人、哦、进屋子很容易。有时我们的车钥匙、哦、打不开了，那些没有车钥匙的人呢，一两分钟就给你开了，你看他们多厉害呀。而且今天犯罪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犯罪的案件是越来越多，那么受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作孽的真的都没有知识吗？今天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以前杀人、强奸、做恶事，大部分都是成人在做的，大人在做的。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就在做这些恶事了。有一次新闻报道，有一个11、12岁的孩子把妈妈杀了，只因为妈妈、哦、制止他不要玩电脑、哦、要做功课，他就生气的把妈妈打死了。打死过后呢，他就若无其事的又回到电脑桌上继续玩他的电脑，吓死人呐、啊！你看这个孩子才11、12岁，他杀人的时候这么冷静，这么冷血，这么镇定，就当作没一回事这样，而且杀的是他自己的妈妈，妈妈躺在地上一直在流血，就一直在那个地上呀，他根本没有感觉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呀？作孽的真的是没有知识吗？你认为他真的是小孩啊，不懂得不可以杀人吗？不知道什么叫杀人，什么叫做流血死亡吗？太可怕了。我们来看第一节，来看第一节，这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原来愚顽人作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神啊！没有神才是他们真正作恶的原因啊！愚顽人在原文里面有主动背叛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主动背叛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上25章25节的喇叭，就是对愚顽人做最好的注解。喇叭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愚顽，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不信有神，是打从心里不相信，绝不是因为误解或是不明白而不相信，不是的，而是他们摆出一副不负责任、大胆挑衅的姿态。诗篇第10篇第4节就对他们这种态度有很好的说明。诗篇第10篇第4节说，他们这种对神大胆挑衅的态度， 恶人脸带骄傲地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为何不追究呢？因他所想的意却耶和华因他所想的一切都以为没有神，以为神不追究呀。这就是挑战神对道德的命令，特别是挑战神的十条诫命。所以以完在原文里面有主动背叛的意思，实在是藐视神。以完人最大的疑问就是不信神。圣经上说，就是魔鬼啊，也相信有神。虽然信有神，却是带着战兢哦。这是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里面看到的。然后在马太福音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一群的魔鬼对着主耶稣喊着说，神的儿子，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魔鬼承认四件事情。魔鬼承认四件事情。第一，魔鬼承认有神。第二，魔鬼承认有基督耶稣。第三，魔鬼承认有审判。第四，魔鬼知道到审判的时候必受苦。魔鬼在他讲的这段话里面，他承认四件事。这四件事是我们相信的福音，是我们信仰的一些内容。那魔鬼也信呢，但是以完人却不相信。所以圣经上说，敬畏主就是智慧啊，远离恶便是聪明啊。这是在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亲爱的兄弟姐妹，不敬畏神啊，就成了愚昧人。不敬畏神就成了愚昧人，恐怕到最后他会变成愚顽人。那么第一节圣经对愚顽人的评论，他这里第一节说，他们是邪恶的，行了可憎恶的事。关于这段圣经，他们是邪恶的，行了可憎恶的事，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有清楚的说明什么叫做可憎的事，什么叫做邪恶。那你自己去看。他们知道有神，却故意去否认神；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来拜，当作神来拜，不敬拜他，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大恶。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神在观看我们世人。圣经多次记载神在天上察看世人。第一，在挪亚时代，神见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在观看。第二，在巴别塔时代，这里说耶和华要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神要看世人在做什么。他们做这个、造这个城，造这个巴别塔是为了什么，神都在看。那一直到索多玛时代，圣经又说神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很重。你看圣经都一直在记载神在观看，神在观看。那神所 看到的是什么？神看不到善良的事， 神看到人所做的尽都是恶，神看到的人的罪非常重非常重，神看到的就是人要反叛神，人不要敬拜神，人要抵挡神，神看到的尽都是这些恶事呀。所以诗篇在这里提出，难道他们真的是没有知识吗？他们真的是都是不懂得分辨什么是黑什么白的人吗？今天我们看诗篇十四篇，在这第二节里面，神又在观看，神又在观看我们。这里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啊，那看什么呢？这里神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神在这里看哦，很特别，跟前面刚才所看的索多玛、挪亚时代跟巴别塔不一样。这里神的重点不是看我们的恶，不是看我们有没有行恶，而是看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来寻求神，有没有人明白神，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里的看很特别哦，因为恶事已经太多了，恶事已经很重了，再看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神带着一个希望，神存着一个盼望，看看在恶人当中，在罪恶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人在寻求神，有没有人在悔改。神很在意这件事啊，他不再看我们的罪恶，因为罪恶再看也没什么意思了，他在看有没有人悔改啊。所以这个十四章第二节的神在天上垂看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哎，这一篇里面的神在看，因为他不想再看到我们的罪了，而是在看我们在罪中有没有悔改。那到底有没有人悔改呢？有没有人来离开罪恶寻求神呢？答案就在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结果答案很让神失望，答案很让人让真神心痛。这里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这里的连一个都没有，特别是指那些作恶的愚顽人，那些邪恶的愚顽人啊。所以第三节我看到神的心很痛，也看到我们世人让神非常失望。神对我们存着盼望，存着一种希望，一种怜悯，但是我们却常常让神心痛，让神失望。所以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要让神心痛，我们不要让神失望，不要再伤害神的心，知道吗？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一个敬畏神的儿女，一个遵行神的话，走在主路上的儿女。这是第三节，我看到神的心在流血。好，那第四节，第四节是什么呢？第四节就是本篇的主题了，是吗？一开始就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这也是传道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讲解的，一直在分享的这件事，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第一，他们不单只作恶，这里说他们还喜欢吞吃神的百姓啊。为什么他们喜欢吞吃神的百姓？请注意，这个控告是神直接对他们的指控。这些作恶的人，这些愚顽人喜欢吞吃神的百姓。为何喜欢吞吃神的百姓呢？你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吞吃那些其他的恶人呢？因为神的百姓善良啊，因为神的百姓哦，不跟人家斗啊，因为神的百姓啊，不报仇啊，因为神的百姓啊， 都是良善的绵羊，所以好吃啊，所以好吞啊，好欺负呀。古语有一句话说，马善被人骑，因为马很善良，所以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正是应验这第四诫里面说的，他们吞噬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就像今天我们说的，好像吃青菜这样，太简单，太容易了。这是神直接对恶人所做的指控。那第五节，我看到这里，我们看到神在哪里？神在哪里？难道真的没有神吗？这里第五节说，他们在哪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柱肋中。这第五节直接回答，有神，而且神就在义人的柱肋中，神与义人同在，神就是义人的避难所，神与义人同在，神就在义人的柱肋中。那恶人为什么会大大的害怕呢？恶人现在当然不会害怕，他也不怕义人，但是将来他们必要大大的害怕，也害怕义人。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义人伸冤报仇的时候到了，神为义人伸冤报仇的时候到了。所以在启示录有这一句话，神为我们伸冤，神报仇的时候到了，圣经都常有这样的这一句话出现。这时这些恶人，这些疑顽人，这些邪恶的人，就在那时候，就在哪里大大的害怕。那这第五节也在预言主耶稣这位义者受恶人的迫害，那将来这些恶人必要亲眼看见主耶稣荣耀的降临，那时他们要吓得魂不附体，大大的害怕。这也是圣经一直在启示我们的，到那一天他们一定会大大的害怕。那第六节再重复说，这些疑顽的恶人对义人的迫害，他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不断的羞辱欺负善良的人。然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在重复恶人的恶，在重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这第六节也说明，我们信徒要得平安，要得神保护，那么你真的就要住在神里面，要赶快逃到神里面去，不要出来，也不要在这个世界在逛，在世界打滚，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会容易受到这些恶人的攻击，甚至死亡。那要住在神里面，这也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的，我的民啊，你要出来，要进入到神的圣所里面去，离开这些恶人，离开这些危险，离开这些魔鬼的吞噬。最后第七节就是结论呢。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就要快乐了，以色列就要欢喜了。这里我们看到义人的盼望以及义人的快乐。义人的盼望是什么呢？义人的盼望就是在神的救恩，这里你看到吗？神的救恩。那义人的快乐 是什么呢？义人的快乐在于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神的拯救，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快乐。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难道我们盼望多赚一点钱吗？难道我们盼望就是孩子考第一名吗？难道我们盼望就是这个世界的好处吗？我们常常都这样盼望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乖了，我们要醒悟过来， 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世界的这些好处，而是真正的盼望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快乐。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有这些事情，就是指主耶稣驾云荣耀降临的时候，一有这些事情，我们就当挺身昂首，挺身昂首，快乐地迎接主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了，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主耶稣勉励我们的，一有这些事情就当挺身昂首，不要再灰心，不要再失望伤心。挺身昂首是勇敢的，是快乐的，充满着喜乐盼望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咯，这就是我们的快乐咯。来，我们做一个结论，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这是这十四篇里面最后的结论。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都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吗？都没有听过道理吗？都不知道这种道德，基本道德吗？诗人有一个心愿，祈愿得赎的日子快快来到，这应该是每一位信徒的心愿。这诗人的心愿代表了我们今天每一位信徒的心愿。主啊，我愿你来。感谢主，我们今天诗篇十四篇就分享到这里，这里都是美好的内容。愿一切荣耀归主啊！愿大家得造就。哈利路亚，阿门。那么因为祷告就不再录音，我们就自己祷告，祷告过后就是唱副歌或念祈祷文。大家再见啦，平安，阿门。